Hello， 各位小耳朵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双城记我的频道。可能关注了这个频道的人还不是很清楚，这个节目背后的录制的人到底是谁呢？今天呢，就想为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也想告诉大家我在做什么，我想做什么，未来我还计划做什么。我是一名80后，从小到大呢，都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家乡。从小学到初中，到高中，到大学，我所有的学生时代都是在同一座城市里经过的。甚至从我家沿一条直线到我外婆家，这条路上会路过我的中学、小学还有高中，而我的大学呢，是在这条线的延长线上。小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想过离开这座城市的生活会是怎样的。20年之后呢，我就离开了这座城市。第一次坐飞机，从家乡飞到了遥远的国外。或许也不能说是有多遥远，毕竟3个小时就能到。是的，大学毕业之后，我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条路。我离开了生活20多年的家乡，和3位即将成为同学的网友踏上了日本留学之旅。那时候真的是充满了幻想，充满了好奇，也充满了对未知的无限渴望。我还在国内的时候，身边很多人都说，一个人出国需要很大的勇气，需要家里有足够的经济支持。事实证明，普通如我的人想要出国留学也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。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的时代，任何人，任何普通的家庭的孩子都可以选择留学这条路。关键在于你到底想不想。我始终觉得梦做得理性一些就是理想，理想付之于行动成为了现实，那就是当下。我大学毕业以后在一家教育机构工作，从开始的紧张到后面基本不用备课就能讲上2个小时。当我觉得一切都变得规则化，上班备课，下班跟好友聚会，教育机构老师一个月的薪水也让我的父母很满足，我觉得一切都走上了正轨，上班然后结婚，这样过一辈子。有一天我在工位上看到了那些工作5年以上的前辈们，他们在没有课的时候就刷各种网游，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戳到了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几年之后我也会这样。那时候大学刚毕业，年轻的人心都是一样的吧，有一颗不安分的心，也有着对世界的渴望。那个时候我就又想起了曾经大学期间的留学梦。我是在2011年的3月份拿到了留学签证的。你们知道那一年日本发生了什么吗？3月11号，日本东北大地震引发了海啸，还有要命的福岛核电站泄漏问题，瞬间各大媒体全天滚动报道。我当时每天都刷着微博，看到那些关于日本国内那么混乱的情况，那么严重的报道，我每天都在担心，都在想，我4月份就要出国的时候，情况能否好转。这段时间呢，我的中介老师也在不断的联系我，一来告诉我目前日本的情况，二来呢，也是询问我们是否想要把留学的时间推迟。因为日本留学呢，一般都是4月份或者是10月份这两个大的期间，这两个大的时间吧，是留学生新留学生入境日本的高峰期，但是呢也可以推迟到5月份或者是7月份。我当时呢没有经过我妈的同意，我就自己做决定把我的入学时间推迟到5月份。 当我妈得知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我妈跟我说，你要不然呢就不要去了，要去呢就现在去，就这么一件事情就这么犹豫，等你自己出国了，你还有什么生存能力呢？我当时觉得，妈妈怎么能这样呢？她是不是不知道福岛核电站的问题啊？她是不是不知道那边有多严重？她难道不担心我吗？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委屈，我甚至已经哭出来了。那一天呢，我将我积累了很久的压力爆发了出来，我趴在桌子上大哭，然后傲气地想，行吧，那我就按原计划去。多年之后我才明白，哪里会有妈妈不担心自己的女儿的。我很钦佩我妈的勇气，我妈对我的教育方式影响了我太多，也造成了我现在的性格。我很爱也很感谢我的妈妈。就这样，在我妈的推动下，2011年4月我就和几位同学一起踏上了赴日留学路。我也坚信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从2011年到2015年，有4年的时间我是在留学中度过的。这4年，我从语言学校到研究生到硕士，我所居住的地点从东京换到了静冈，又到了名古屋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都没有想过家，这是真的，因为生活让我忙得顾不上想家。很多的时候，我觉得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界，和家有关的东西呢，通通被这个结界挡在了外面。我开始学会照顾自己，也学会了自己做决定。要知道，在国内的时候，我很难自己做一个决定的，一般我都是要跟爸妈商量，我要跟我妈商量好久，我必须要听一下我妈的意见，然后我才会选择。而这4年里面，让我学会了最多的就是自己去做决定，决定自己要做什么，决定之后去选什么样的学校，如何选学校，决定在两所大学中间如何去进行选择。这4年的留学生活还让我学会了独立，也学会了享受一个人的生活。我非常非常享受一个人看电影，一个人吃饭的时间。甚至有的时候，如果身边有人的话，我会感觉到不太自在。这种自由的时间让我有了更多的空间去思考。所以，如果你也在海外留学，有一天你在食堂里面看到了一个人在自己吃饭的学生，你真的完全不必过去打扰他。他并不寂寞，也不孤单，他非常非常乐意享受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时间。4年之后，我开始在日本工作，一直工作到现在。有人说，年轻的时候要多换几家公司去尝试一下。我其实也是这么想的，让我惊讶的是，我居然一直在现在的公司工作了6年。6年的时间好快，简直就是一眨眼的事。留学期间，我曾经想过无数次要把自己的留学生活记录下来，文字也好，音频也好，甚至是利用 Vlog。 遗憾的是，这些都没有实现。现在再回看当时留学的生活，我想我只能用普通人的普通留学生活来进行概括吧。但就是在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我，我想我的经验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，至少可以告诉大家，如此普通的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大学生，也是可以有自己的留学梦的。更何况我在留学期间也没有给家里增加什么经济负担，我想这一点也是很多普通家庭最担心的一件事吧。在后面的节目中，我将会为大家分享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开始留学的，普通人的留学你要准备什么，要做怎样的计划。同时呢，我也会把我留学过程中自己踩过的一些坑向大家介绍一下，那就是我的留学避坑指南。 感谢你的关注，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想法，也可以随时在下方留言给我，我会一一为大家解答的。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，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搜索认真学三个字就可以找到。你可以向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字微信，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号了。那我就在这里等着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我是 Siki， 拜拜。